主内弟兄姐妹和朋友平安。你乘搭了一架，你进去那个你乘搭的那个德士，然后在那个座位呢就有一个皮包，一打开皮包皮包里面有这个50000块新币。那当你看到这笔钱的时候呢机会来了，你要做什么呢？你说牧师，我不贪的哈，我一定拿到警察局还给警察还给那个丢失的人。那很好啊。我讲的不是那个情况。如果说那天当时呢你欠银行一笔债，那么呢那个利息呢是越滚越多，从1000块呢已经滚到这个5000块了，那你会怎么办呢？或者是当时你的家庭刚好这个缺用钱急着用钱，你看到这笔钱你会怎么办？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要讲的这是个，当你当时呢有很大的需要的时候呢，需要很迫切的时候那么你可能好像这样的情况呢，你会考虑用一些不道德不诚实的方法。其实如果你真的是拿了那笔钱这个警察可以抓你的哈，他可以控告你，控诉你这个偷窃。所以那个你可能会用一些不道德的方法呢去解决那个问题的。我不是说在平时的时候呢，我一般人呢都，特别是基督徒呢，我们有良心，不只是有良心，我们有圣灵啊，我们不会这样子做。但是我也想的是，当你需求迫切的时候，你会不会这样子做？对学生来讲呢，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校的一个项目，你可能说我用一些不道德方法去这个躲过这个危机。或者是你的家庭工作有变化，你不喜欢这个老板，好像我很想不干了，换个老板。好了，你说我就做错一次而已，我带你一次而已。做错了这一次呢，以后不再做了。其实犯罪齁从来不是单身的齁，都是双胞胎、三胞胎、四胞胎的。一犯罪开始呢，就是直到什么时候你停止呢？直到你被罪所伤害，你才停止犯罪的。罪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可能会有这样的意念说呢，我只是偷一次而已，问题解决我再也不做了。在箴言一章呢，他是讲到刚才我们所起因的那段话呢，是讲到一个孩子他是个年轻人，那么爸爸呢就好像认了一个父亲呢看到孩子呢，他希望说能够，这个孩子呢希望说能够到社会出人头地，成龙成凤，希望说能够有一些作为。那么当这个父亲呢看到这个孩子快要踏入社会去工作的时候，他知道这个孩子将来他有远见，他知道将来孩子会面对怎样的一个挑战，一个试探。因此呢他就写了这段话呢来警戒孩子说，你千万当你踏入社会的时候，现在还没有，但是当你踏入社会的时候，你千万不可用不道德犯法犯罪的手段呢去这个取得人生的成功。所以这个父亲呢是个很有智慧的父亲。什么是有智慧的父亲？他能够看到孩子的未来，他不是做先知，你不要误会，但是他因为人生的经验，人生的经历呢，他能够知道这个孩子会面对以后怎样的挑战。不是学业上会不会及格，会不会考到好成绩，不是工作会不会赚大钱，他是看到孩子将来在道德上会面对的挑战，以致为着这个孩子来做出预备。这个叫做一个智慧的父母，智慧的父亲。那么在这段话呢，他就警戒孩子千万不可用手段。这里所提到的手段呢，是要抢夺杀人来取得一些的利益，一些的利润。因此就开始预备孩子来面对罪所会带来的一些危机。那么这个父亲呢，他就写了首先他在1章10节到14节，他告诉孩子说，孩子，你踏入社会的时候呢，什么罪会怎么的来攻击你，你要知道。 他就告诉罪会怎么来诱惑他，在十节到十四节，那讲了罪的一些手段、一些手法、一些攻击的策略、策谋后呢，他就在十五节到十九节告诉这个孩子，教导这个孩子呢，有了你知道了罪的策略是什么，现在我教导你怎么样的去应对他，得胜他。所以他就分成两段话，十节到十四节跟十五节到十九节，来教导孩子怎么去应对罪所会带来生命的拆毁的人生的危机。我们就来看这段话。首先他劝诫孩子要听从敬畏神的劝勉，请看一章八到九节。在箴言一章八到九节，这里说，我儿要听从，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他教导，他劝诫孩子说，孩子你一定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孩子都不喜欢听爸爸妈妈的话哈。这个小的时候呢会听啊，但长大的时候呢，当你开始十多岁的时候，或者是开始念书念的比较多，特别是念了大学还是怎样呢，人生更有经验，你也取得成功的时候呢，你就开始觉得爸爸妈妈讲的话呢是很啰嗦的哈。不只是爸爸妈妈父母亲讲的话很啰嗦，有时候呢教会的领袖劝诫这个弟兄姐妹呢，有时候你会觉得我们很啰嗦哈。说牧师我懂了懂，你不要再讲了哈，听了很腻耳哈。你可以讲些好听的话嘛，可以讲些鼓励的话嘛。所以这个父母亲呢也知道孩子不喜欢听啰嗦父母亲的话呢，所以你就看到他在八节到第九节呢，你看他怎么讲，他很啰嗦的哈。你看他说呢，我儿要听从你父亲的训诲，讲一次就够了嘛，对，那你再讲多一次了哈，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啊。当然这个是去，这是按照希伯来书他们写诗的一些结构的一些的步骤哈，他们很喜欢写对联或者是三句同样的话的意思等等哈。所以但是呢，总而言之呢，他在开头话呢就说，孩子你要听我的话，妈妈的话要听，要听啊，要听啊。如果他有再多有，他能够再写第三句，他会再写的哈。因为他知道父母亲不喜欢听孩子的话的，因为他知道基督徒呢很烦牧师领袖们的这个啰嗦的，因此他就开头话呢说，你一定要听，很重要的。那为了要鼓励孩子更好的继续听，他就把那个好处讲出来了。因此呢就在这个八到九节呢，他说如果你听的话呢，你听从父母亲的话呢的劝告会带来什么呢，他会带给你尊荣、生命、引导、安全。在八节到第九节，在第九节他为了要把那个好处带出来，他就使用埃及人的一些文化的一些词汇一些文化拿来讲为什么会讲到埃及的文化呢？因为以色列其实是很靠近埃及的齁，这个以色列国就是这里这本书的这个国王所罗门王呢，他的邻居呢像往南呢就是那个埃及了。那么我们也知道说，所罗门王呢他也娶了这个法老王，就是埃及国王的这个千金公主作为妻子。所以我们知道他们跟埃及人呢有一些的来往，一些的来往，所以也受到埃及人的影响。那么如果你看继续看箴言书呢，也的确是这样子的哈，有好些词汇它引用了埃及人的一些理念。好，我们回来看有什么好处呢，他说呢，如果你智慧会带给你什么好处，说智慧呢它能够做你头上的冠华，第九节说，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冠的华冠。这个华冠呢是在埃及人他们出去打仗的时候对不起，他们出去打仗的时候呢他们杀敌成功杀敌后呢，他们回来呢，那个他们就那个皇帝呢就会赐他一个华冠，一个冠冕。那当人家看到这个人戴着华冠的时候，他说哇，这个人呢是高人。 他是社会上最高等的人，最有尊荣的人啊，蛮有权力，蛮有荣耀的人哈。换句话说呢，这个父亲需要告诉孩子说，孩子，智慧能够叫你在世界上立足，智慧你很想立足，你很想成功，对不对？智慧正是能够叫你在世界上呢能够立足做人，你听从智慧的话。那么他说这个智慧呢也能够就好像你向上，你颈项上的金链的项链。那这个项链呢埃及人很喜欢戴这个项链啊。这个项链代表什么呢？这个项链代表你这个项链代表这个他的神明的保护引导，能够带领他们活着的时候呢带领他们走安全的路。不只是这样子他们离世，他们进到棺木的时候呢死的时候进到棺木的时候，他们也会继续戴这个项链的。这个项链呢会能够带到当他们去见他们的神明的时候，这个项链呢能够换取永生。换句话说这个父亲要告诉孩子说，孩子，智慧不只是能够好像官或华官在能够世界上立足做人，智慧呢也能够在今世活着的时候保护你，在死的时候继续的保护你，在你能够走在安全不受到伤害的道路，那这是真实的，弟兄姐妹。智慧，那些基督徒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做人的时候，不是说没有苦难，不是说没有掉眼泪，没有流眼泪，但是走的路真的是很是安全蒙福的道路的。许多的基督徒，敬畏上帝的基督徒能够证实这一点。所以智慧能够保护你，今生今世能够成为你的保护。那么他以这个开头话的劝勉的鼓励话呢，这个父亲呢就开始发挥他的理论了，就开始劝诫孩子了。他就在10到14节告诉孩子怎么的罪会怎么攻击他，15节到19节并且呢教他怎么的去应对罪所带来的袭击。我还没有继续讲之前呢，我要在这里呼吁，特别是做基督徒的每个基督徒跟做父母亲的，那每一个基督徒跟父母亲呢都一定要有这个智慧，不只是智慧，一定要有那个远见，知道未来会带来一些的危机。我们走人生的道路上呢，我们不要做这个傻瓜，不要做没有智慧的人，我们一定要看到未来有什么状况，要为着那个状况来预备，这叫智慧人。所以如果一个父亲是智慧的话呢，是个智慧人，孩子进到学校开始读书的时候，他会开始预备这个小孩子，你在学校你会面对什么挑战。我们父母亲很会为这孩子的来打算所以我知道一些父母这个一年级的时候就开始请补习老师来教二年级的功课二年级的时候呢就开始学三年级的功课，所以成绩呢是很好的当然有一些也不是怎么样但是就是这样子的预备说你要成为成龙成凤，要跳芭蕾舞，要学钢琴，要这个要那个，要学游泳什么，我们都会很为孩子来打算，对不对？但是请问呢，有多少父母亲呢为着孩子的道德，未来的道德的危机来预备？你会为着他的前途来预备？你说前途很渺茫很困难，你要怎么的装，我要怎么装备你？那请问呢，你有没有为这孩子的道德生活的危机所带来的危机呢来预备他？可能有些人说没有啦，道德上有什么危机，没问题啊我再去看着他就是了。但是弟兄姐妹，我常常为着我的孩子，我两个儿子常常为他祷告，说上帝你保守他们脱离淫念，脱离奸淫男人嘛脱离败坏的心，不贪爱世界，常常为他们这些来祷告。自从他们做了开始比较懂事的时候，就开始为他们祷告祷告了几年了，很多年了，就是一直为着他们的道德生活来祷告。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人的生命一败坏，他再富裕，他再聪明，他在里面烂，他的整个人生是从里面烂起的。所以圣经也说这个罪恶是这个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这是真实的。 新加坡能够有今天的兴旺啊，不单靠因为我们有个能干的啊政府啊的政策，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高举公义，不是说没有贪污，但是我知道新加坡的政府恨恶对付贪污，但也不是偶然的。那弟兄姐妹，你要明白，孩子所面对的危机，道德上的危机呢，罪恶的危机的诱惑呢，你染上坏习惯，有时候是很难再改的。所以我们华人很聪明，我们说学坏三天，学好我不懂有没有三年哈、啊，我觉得是一辈子都是学不好。当你染上坏习惯的时候，所以你发现我们很多人呢，这个小时候的坏习惯呢，今天做了五六十岁的老年人，仍然呢还在犯那个坏习惯的，对不对？因为江山易改，本性难。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智慧的父亲，我们一定要看到孩子在道德上的未来会面对什么危机，我们要装备他。怎么装备他呢？这个父亲呢跟他讲，第一，他说孩子，当你进到社会去工作的时候，恶人呢会告诉你说呢，我们一起做坏事呢，这个阴谋呢能够赚你赚多钱，你不会出差错的，你相信我，安全的，一次而已啦，你就发财了。请看十节到十二节，你看看这个恶人是怎么讲。十节，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同去，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蹲伏害无罪人、无罪之人。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吞下，他们如同下坑的人。那首先他会告诉你说，这个阴谋我们要去这个赚大钱，这个阴谋他不会出差错的。他说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埋伏人嘛，不是别人埋伏我们嘛，我们预备好埋伏人，怎么会出差错呢？我们抓到一个措手不及，一定把他打死杀死，抢到他的钱的，因为我们预备好吗？我们人又多，所以他会告诉你说，他们的阴谋呢是不会出差错的。那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相信这个骗话啊，因为坐牢的每一个人呢，还没有犯罪之前呢，都会跟你讲没问题的，赚钱的，一定成功的。那结果呢？结果每一个呢，没有例外呢，就是坐牢的。我不是说呢，每一个犯法的人都已经坐牢了，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要讲的是这个，每一个要去犯法、要去做坏事的人呢，都会跟你讲一定成功的。那结果呢？结果呢？他们是失败的。所以如果你心里在想说，我现在要做这个坏事呢，来得到一些利润、利益呢、好处呢，一定成功，没问题的，不会害我的，罪呢不会伤害我的。那每一个被罪所吞灭的人都是这样子讲的，你就是其中之一了。这个阴谋呢也是冷血的，就是没有良心的人，对，没有良心、没有人性的一个阴谋啊。为什么呢？他说第十一节，他说你与我们同去，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蹲伏害无罪之人。我们要蹲伏害无罪之人，其实没有父亲会这样，没有恶人会这样子跟你讲啊，说我们一起去害好人哈、啊、哪里有恶人这样子讲话，对不对啊？但我跟你讲，我们一起去害好人，这不岂不等于我在打自己嘴巴，我在说我自己是坏人，对不对？所以这个父亲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他们会跟你讲，我们一起去害好人。那父亲到底要讲什么？那父亲要告诉孩子一件事情，他说呢，孩子，你这些朋友啊，是猪朋狗友，他们有什么好人，你清醒吧，他们要去害好人啊，他们要活活把好人吞灭了，一个好好的人要把他杀死啊！他们是你的朋友，不是朋友来的，清醒一点点吧。他要告诉孩子，孩子，你不要被诱惑，他们不是你的好朋友，他们是恶人。所以恶人会告诉你说，这个阴谋呢不会出差错的，我们一起去干案吧，去赚大钱，去发财吧。 二人呢也会告诉你呢，这个所带来的好处，罪所带来的享受呢很大很爽的，带来的奖赏呢的奖励呢很多。请看13到14节，13节，我们必得各样宝物，将所掳来的装满房屋。你与我们大家同分，我们共用一个囊袋。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说呢，我们能够赚到各样的宝物，很多种样的宝物，能够装满房屋。换句话说呢，我们的人生的问题呢，就是这一次的干案呢，能够解决你所有的问题，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多好啊！你不喜欢你老板吗？没问题，有了这笔钱呢，你辞退你老板。你现在有经济问题吗？很想去旅行，没问题，有了这笔钱呢，你能够去欧洲游玩，全家去啊。你现在欠这个银行的债吗？一直压着你吗？我利润一直在滚，1000滚到5000，5000滚到10000块啊！银行的利润滚得很快的哈。有了这笔钱呢，没问题，不用再欠债了，压力放松了，可以轻松了，可以很开心了，多好啊！那个奖赏很大。而且呢，他说呢，这个所带来的宝物不只是能够解决你人生的问题，而且我们一起去做干案啊，不是你个人去做啊，我们一起去做。请看这个14节，你与我们大家同分，我们共用一个囊袋啊，我们一起去做，一起去打天下，不是你一个人做的，而且。一起做完后一起享受，多好啊！人多嘛哈，就有一次两队的社会的流氓呢就打起来了，我忘记是发生新加坡还是哪里，忘记了。但是他们就打起来，用刀去砍人，那么过后被抓，被砍完后呢被抓，几个被抓，那么有人就去问他们了。他说：“哎，你们去砍人哈、哦，你不怕的咩？”他说：“不懂嘞，我那时候在砍人都很兴奋哈、啊，大家一起做嘛哈、啊。但砍完后呢，现在想起，哎呦，吓人呐、啊！这个我很可能是被砍死的一个人呢、啊。那弟兄姐妹，我要讲是这个，当人多的时候哦，你感到呢不怕的，你感到很有安全感的，但是他们忘记哈、哦，干案呢很兴奋一起去干案哈、啊，但是坐牢呢是自己一个人做的，苦是自己一个人受的，啊，你的朋友也在坐牢，但是呢没有人替你分担你的坐牢的，你自己要去扛你的坐牢的，干坏事一起做，苦呢每个人都要自己去受的，他忘记了，所以弟兄姐妹，那么。事实是什么呢？意思，事实呢？那么干案的事实是什么？你要为所犯的罪呢做出偿还，因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一定是什么，种的是什么，收的一定是什么的，只是迟早的问题。这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你不要犯罪，你会要为这罪偿还的。15节到19节就这个父亲告诉你说，他在10到14节告诉他们罪会怎么来攻击你，现在他教他们怎么的去面对，他就用一些东西来吓他的孩子，这个孩子你要懂得那个后果。15节，所以首先呢还没有继续讲那个后果之前呢，他再次的呼吁这个孩子说你不可以与他们结交，15节到16节，所以还没有讲那个后果来吓唬他的孩子呢，这个笑是真的啊。他就先再次的呼吁啰嗦的跟他们讲说，千万不要跟他们结交。15节到16节说，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脚步走他们的路。那在因为16节，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人的血。那这里呢，他跟他们当他说 不可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的脚走他们路的时候呢，他不只是说你不要跟他们一起做坏事，他的意思呢，按照因为希伯来人呢，他们很喜欢用走路啊来形容人生的生活方式的价值观，所以他不只是说呢，你不要一起去做坏事，他说你不要效法他们的人生方式的方向，他们的做人的原则，不要效法他们。那他不只是说不要做坏事，不要效法他们，他说呢，这种朋友不可以交，你不可以交这种人不是朋友，不可以跟他们有什么特别深的交情。哦，我不是说啊，你就跟他们看到脸就跟他脸臭臭啊，我们也不用这样子做哈。基督徒本来就是要爱人的，但是当我说不要跟他们做朋友的时候呢，我的意思是，所以这是为什么基督徒不可以与非基督徒结婚。当然，如果你结了婚，没办法啊，你要带领他来信主。但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可以结婚，这是为什么？你的好朋友不可以是个非基督徒。这我讲的，你怎么讲的这么很多的敌意哈、啊？根本就不友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可以很好的平安的跟人家相处，但是知心的朋友不可以是个非基督徒。你常常去把心事讲给人听的那个人，不是不可以是个非基督徒，你必须是个基督徒。这里说呢，我们连朋友不可以做的啊，为什么不可以与他们做朋友呢？这个父亲也不是没有理由的，他说有个原因的，因为他们的人格有问题，因为这种朋友的人格呢有问题。怎么知道他的人格有问题呢？他说你看看他们是怎么的做人的，你看看他们的行动，你观察一点点，你观察深一点点。16节他说呢，他们的脚呢不只是行恶，他们的脚呢是奔跑去行恶的。他们呢不止15节的下半句的第二句话，他们不只是流人的血，他们是急速的流人的血的。换句话说呢，当有困难来的时候呢，他们第一个反应呢，很快的反应是怎么反应？我看看怎么的用作恶的邪恶的方法呢解决我的问题。他们不是说哇这个问题来了，我要做的对哦，很难呢，怎么办啊，要不要做啊？不是，当问题一来呢，他们第一个想到的策略呢，在解决问题呢，就是我看看怎么讲骗话，我看看怎么做，我看看怎么在抢，怎么在骗，怎么用不诚实的手段去解决问题。他们是很快就用邪的方法去反应的，他们不会犹豫呢，用犯罪的方法去解决问题的。当有罪的引诱来的时候呢，很快就反应的，根本就没有抵抗罪恶的那个能力在那边的，根本就无法抵抗罪的能力的。诱惑一来就犯罪，诱惑一来就犯罪，很快的，根本就没有抵抗力。所以这种人呢，他的人格已经有问题了。在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抗罪的能力呢，你懂吗？你的人格是有问题的。要告诉你呢，告诉你说呢，罪呢已经深入到你的生命中呢，成为你的本性了。啊，有些刚刚信主的基督徒哈、哦，信了主哈、哦，对罪敏感呢、啊，这罪来，哎呀，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但是过后呢，就妥协第一次，哇，妥协第二次。妥协第三，等到第三、第四次的时候呢，犯罪呢不用去考虑的，罪一来就犯罪。啊，这种人，当你很迅速的、急速去犯罪的时候呢，他告诉你的人格出了问题，你陷入罪网了，你回去以前的老我了，你惨了，不久的将来罪要吞灭你了，你完了。我就认识在几年前，好像什么人呢？我认识在几年前呢，就有个家庭呢，他就请我去辅导一个他的女儿哈、啊，因为这个家庭呢，这个女儿跟家庭常常不和，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她是已经当天已经是个成年人了，她有什么问题呢？她说我的这个孩子常常讲骗话，因着讲骗话呢。我不懂他几时讲实话，几时讲骗话的。到那个地步呢，家庭常常跟他吵架，产生很多很多的误会。所以我就问他这个女士，我说你为什么要讲骗话啊？ 他说牧师不懂嘞，当那个我的家庭哦问我一些控诉我一些东西哦，我第一个策略呢就想办法来躲过那个问题。那当然了，过后就被妈妈啊揭穿了啊，就吵架了。他因为讲骗话，不什么时候讲，什么时候讲骗话的。嗯，弟兄姐妹，我讲的是这个了。他的人格出了问题了，已经成为习惯了。那这种人呢，倾向犯罪的人呢，这种人不可以跟他做朋友，你远离他一点点比较好。因为要么他感染你，不然的话呢，他你把你拖下水。那么他呼吁了过后呢，他就跟他讲为什么你不可以去干案。他说因为你的阴谋这个会被揭穿的。请看十七节。那在十七节和本呢是说，好像飞鸟网罗设在眼前，仍不躲避。有另一个翻译呢，是新译本的翻译哈。那么那么我本身看了这两个翻译，那么去研究过后呢，我觉得那个新译本的翻译呢会比较好，所以呢我会我们的和本身其实很好的圣经哈，但这翻译的工作很困难哈。从希伯来，因为我们的圣经呢是从希伯来文，不是希腊，希腊文是新约圣经，从希伯来翻译成那个华文的，所以翻译的工作呢是很困难的啊。所以我们的和本是很好的圣经的哈，但是在某一些地方，和本、新译本、钦定本还是哪一本圣经，都有一些的翻译的不足的，一定有的，因为这是人的工作来的。原文没有问题，但是来到翻译的工作呢，总是有人为的一些的缺陷在里面的。那现在这里呢，比较好的翻译是说，在飞鸟眼前张设网罗是徒劳无功的啊，不管是哪一个翻译都是没问题哈，在教育上是没问题的。但是比较好的翻译是，他是说呢，你在飞鸟面前呢，要去抓，要去用网来抓它呢，你根本就不会成功的，一定失败的。我们知道埃及人呢就有一幅古埃及人就有一幅图画啊，这幅图画呢是画了一个猎人，这个猎人呢就拿了一个网罗，高高的拿个网罗，那么前面呢就有一只鸟在吃东西，那这个埃及人这个猎人呢就要这样子的去抓那个鸟，这幅埃及幅图画就是这样子哈。那么这个猎鸟呢当然就抓不到了，为什么呢？因为猎鸟呢他们很敏感的哈，你要抓哈，他知道的哈，他就会飞掉了，他说根本就不可能的。那说一样的，你现在呢要去干案呢，一定是被揭穿的，每一个都看到你在害人，你要害人的，那个要被害的人一定看得到的，你躲不过的。那弟兄姐妹，这是真实的。如果你看报章，你看历史，你就知道很多干案的人呢，我不说每一个都是这样子。箴言呢他不是说呢每一次都会被抓，不是，他说呢在一般的情况呢，很可能呢 99% 呢 88% 你会被抓的，就我就是那个 10% 了，哼，以为你是那个 10% 吗？这很可能吗？不，未必吗？对很多人都是这样，赌博也是这样子赌博哈，你去算那个数学啊，你算的那个成功率啊，是可能一万哈，有一次还是一百，忘记了哈看你在赌在玩什么游戏哈这个，但是他知道说一万次只有一次可以成功啊，他还是去赌的哈，他觉得他是那个特别的人我去干案哈，很可能被抓，但是我是特别的，不会被抓的每个犯罪的人都以为没事的，每一个犯罪的人都以为没事的。就有在好些年前我就看到一个纪录片，那个这个男人呢就把他的妻子杀了，那就把他埋在后院啊，因为洋人的地方很大，有后院啊，所以挖了一个坑把他埋在那个坑里面了。那么他以为没有人看到，但其实呢他有一个那时候大概4到5岁的儿子看到，他以为儿子不懂事，但是你懂吗？大约呢20年后，这个儿子去报案，把父亲抓了起来。他以为呢没人看到， 即使有人看到孩子呢也不懂事，他错了。二十年后被抓，被揭穿的，弟兄姐妹，会有人看到的，会爆出来的。你还记得在1984年就有一个他们叫做 Gary Murder Case， Gary 印度 Gary 的一个谋杀案吗？那些老一辈的人可能还记得哈。这个人呢就把那个印度男人呢被砍啊，被砍了很多块，然后呢用去煮咖喱跟煮饭啊，咖喱饭啊。你说为什么要煮咖喱饭啊？这个人很聪明啊，煮咖喱饭呢是要掩盖那个臭味，然后他就不只是这样子，他把它分到新加坡的各地方的垃圾桶，那多聪明啊！你要找啊，你找证据了找不到啊。那的确啊，政府警察找不到证据，但是他们知道干案的犯法是这样子的，找不到证据，但是最终呢还是被抓的，被控诉。但是这个案件呢不了了之哈。但是我的讲的重点是这个干案的方法啊，多英明啊！砍、煮咖喱、掩盖、分到新加坡垃圾桶，叫你找不到证据，还是被抓的。弟兄姐妹，我要讲的是这个，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不会被抓。犯罪没有人知道，犯罪没有后果。然后呢，你要为这你所犯的罪呢做出偿还。18到19节，这些人埋伏是为己流自己的血，为自流己血，蹲伏是为己蹲伏是为自害己命啊，他们是自己害自己的啊。结果呢，当然这个杀妻的这个男人就被判死刑。罪呢不只是有后果哈，弟兄姐妹，而且呢我要讲一个故事哈。一些人可能会认识这个人，这个这印度左边你一定认识的哈，他是我们前总统啊，已经过世了哈，对不对 ？Vikram V 嘞。那右边呢，可能一些人认识，一些人不认识啊。这个印度人啊，他是个大律师来的，他是个那个检察司Public Prosecutor Deputy Public Prosecutor 高职位哈，大律师，专门抓那个这个对付那个商业罪啊，不是对付小罪啊，专门抓那个商业罪的人 Glenn Knight 啊。这个人呢，他很有权力哈，人家讲话他听，他一讲话人家听的，人家很怕他的，而且这个人很能干，很聪明。那么他说呢，我一觉得这个人，他会有时候他会查考研究这个人，研究案件呢一个月。那当研究这个人说他打算呢要去控诉他的时候呢，当他一决定要控诉他的时候，他说我一决定要控诉这个人，我就死抓不放，我一定控告他到他坐牢为止。那这个人就是这么凶而且很聪明，聪明绝顶的人专门抓商业罪啦。但是呢你懂吗，过后呢几年后，好些年后呢，他自己呢这个贪污，他自己犯法被抓动用公款，还签假支票。那这个人就说了一句话这个人的下场很糟糕哈。他从一个很富有的一个人他在2004年到2005年穷到住一房一厅的政府主屋，你看有多穷吗？一房一厅我们一般的新加坡都不三房式都不多了更何一房一厅。那最近呢终于呢赚了一些钱可以买一个四房式的政府组，五房式都没有。今天我不懂他住什么，但是在2014年他还是在住四房式的屋子。他的下场很可怜 他讲了这么一句话，那我讲这个故事的重点是这个。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呢，当你升到这么高的职位时，你以为你是不会犯这种错误的。当你升了这么高，这样子一个地位的时候呢，你以为呢这种案件呢，你是专门抓人吗？哪里留来抓你的？我是不会犯这种错误的。他想不到，但是他终于还是跌倒了，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我要讲这个故事的重点是这个，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跟你讲一次而已。你说为什么陈牧师要讲，这个这么遥远一次可能会犯一次的那个罪呢？讲一堂道呢？那一次而已吗？这么遥远，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的，不是还要讲，还要警告我们，弟兄姐妹，你可以做对一万次，但是你只需要做一次就够了，你做到那一次那就完了，所以我说哈，驾车哈不可以犯错的哈，你可以安全驾60年哈，但是你需要撞死一个人一次就够了，你就完了。你只要犯罪一次就好了，你就完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虽然是犯这种罪的可能性可能很遥远，但是圣经仍然要提醒我们，为什么？因为那一次可以夺了你的命。这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像这个哥林奈这样子讲一次而已，他也想了一次而已嘛，跟你讲，但是他没有犯一次啊，他总共犯了大概三次的犯三，其实他已经很不了不起了啊，这么长的一个事业哈，几十年事业哈，他只是犯了三次错而已，够夺他的命了，一次而已。他已经悔改了，他本身也是个基督徒，但很可惜啊，他悔改了，这是他太太，他今天呢？就是在退休中了哈，平淡的人生了。弟兄姐妹，当需求很迫切的时候，有时候你会想我做一次就好了，我不会再做了。但是你要明白呢，罪呢从来不是单身的，一定是双胞胎、三胞胎、四胞胎的。你千万不要以为你会犯这错，没有的，讲一次千万没有的。你讲了一次骗话，要用第二次骗话来掩盖第二次，要用第三次骗话来掩盖前面的两次的，都是这样子的，弟兄姐妹。当我再跟你讲，我是战战兢兢的在做人的，因为我也不是利友，我也是人。那你可能会受到诱惑，那你的罪性，或者是旁边的坏人呢，会怎么跟你讲？他说他不会失败的啦，万无一失的啦，不会失败的。不会被抓的，而且好处很多，你一做了这件事情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为什么不要一次而已吗？那你不要这样子做，为什么呢？因为你会为这罪来付出代价，因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会是什么。第一，你会被揭穿；第二呢，你不只是得不到奖励，你都会丢了自己的命，丢了自己的前途，毁了自己。那你反而呢，我们要听圣经的话，这个我们要听取神的话，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听从智慧的话，好好的读圣经，默想圣经，认真的去读，认真去思考，那么呢，它会成这个智慧呢，会成为你头上的华冠，你能够在人生立足。你是要立，你很想立足的嘞，智慧能够帮你立足，你会这个智慧也能够成为你向上的精炼，今生今世保护你。引导你走安全平稳的道路，不一定是没有困难的道路，但是一定安全的。而且在来世的永生的时候呢，你能够很好的见主面，得到主的奖赏称赞。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感谢你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警戒我们要远离罪恶，求主就帮助你的儿女们看到罪会带来后果，因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会是什么，帮助我们就远离罪恶，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